但是弟兄姐妹在这里亲身的让你自己的殿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圣灵就运行在当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一个家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出我们无论入，或者在你们的我们的亲人主就有一样的存在。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罪，但是求主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守决清心，来到你面前。所以今天早上你亲自在跟我们一位说话，让我们真的是主你的圣灵真的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得到你就有喜乐和满足。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礼拜一我礼拜一打电话给陈弟兄说，哎，我们现在刚好在查《使徒行传》我刚好今天要讲的其中也是在《使徒行传》在圣经的《使徒行传》十三章22-23节，我们看到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同时来念这一段。保罗在讲对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讲到的这一段非常宝贵。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使徒行传》。这分段呢是在183页，新约183页。好，他说，既废了扫罗，就选定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是要遵循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如果要翻的话，其实在圣经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启示录22章16节。那个地方呢，使徒约翰讲这句话，他说，我是大卫的根，那我就是耶稣，是大卫的根，我是大卫的后裔，甚至最讲比如我是那个诚心。好，那个诚心啊，那个主耶稣，你看自己讲他就是大卫的后裔，非常重要，因为将来从大卫就要生一个弥赛亚到这个世界上。我有一阵子打开圣经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圣经很多很多的人物值得我们去学习，也值得我们去警惕。所以我大概花了将近快2年的时间就把圣经大概有500多个人，我一个一个的查，到底他们的生平里面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跟神之间的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面对。今天你问犹太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当中，如果你可以举出三个人是你们家是律法的人物的话，是哪三个人？你问他们，他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就是摩西，第三个就是大卫。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有章数我们用章数来讲，讲到这个人有14章讲到亚伯拉罕。我们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之父以后没有机会我们可以来讲亚伯拉罕的生平，但是讲到大卫，圣经有62章讲到大卫，而且是生平最详细的一个人物。在旧约里面，当然我们在新约里面的保罗很清楚。现在不是说在章数里有问题，为什么发生了这个章数去讲这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在圣经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在他们以色列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我现在就讲说他的生命是完全 perfect， 是完全的错。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神面前，他是一个完全的。我们口讲错话也是不完全，更何况是犯罪。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大卫在他的一生里面， 他碰到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他怎么样去度过这个状况，也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是属神儿女的，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会遇到，父母他都会遇到。啊，那当然大卫在他的圣经里面，真的也是非常的起起伏伏啊。他16岁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你可以看到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要来告下一个以色列的王。使徒行传这里13章告诉我们，我们那个时候知道，你嫂子以色列王，可是他并不合神的心意。在撒母耳记上13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撒母耳告他的时候，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他是得到圣灵感动他，他就成为以色列的王。可是从那个 moment 以后，神每次告诉他做什么事情，他都马马虎虎的，甚至于要他去把亚玛利亚人灭掉，一个都不可以剩。他并没有做到。所以你在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到大卫面前说：“我就是撒母那位大扫罗王的亚玛利亚。”所以他自己也死在亚玛利亚手下，他所带出来的给以色列人很大的一个惨痛。如果我们读以斯帖记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哈曼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就告诉这个王，他要灭掉所有的以色列人。神是保守的，兴起的以斯帖来帮助他们，所以普尔是非常纪念这个日子，神没有将他们完全灭绝。如果当时我把亚玛利人灭掉的话，今天就没有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不顺服，所以神就告诉撒母耳，他说：“我要你到耶西的家去。”撒母耳本来不敢去，他说：“我去的话，他扫罗王知道我要去做什么。”他说：“你就带着他一头牛，一头羊去献祭，来到耶西的家。耶西有几个儿子？有8个儿子，一个一个的从撒母耳面前走过去，7个都走过去了。神在告诉撒母耳说：‘这是我儿子的王。’他问耶西还有几个儿子？他有啊，还有个在牧羊，还在放羊，还没回来。”他说：“你去赶快把我叫他进来。”当他看到大卫的时候，他说：“神就告诉他说，他就是我所要立的下以色列王。”在那段圣经里面讲的一段非常的好，神说：“我是看人的内心的，不是看外表。”因为扫罗王长得是高大的，我讲的还蛮帅的啊。因为你都看外表嘛，高大强壮嘛，啊，所以我们这大卫呢就没那么高了啊，像我们这种身材再矮一点。但是呢，我看内心，因为他是和我心印的人，非常重要。那个时候他才16岁。如果说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这是第一次撒母耳告扫罗王。大卫一生呢被告了3次，最后一次的时候是37岁。跟他第一次被告的时候21年，他30岁的时候第二次被告，在希伯来做王，37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被祭司和他的百姓告为以色列王，21年。登上宝座的时候，想想看，从16岁到37岁。整个是南北统一，整个国家以色列完全统一。所以我想到说，神在高借着撒母耳高大卫的时候，我们今天新约也是一样。当我们弟兄讲话，你看在约翰书里面讲到那个恩高，神就把那个恩高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今天这个恩高就是今天就是我们所讲的圣灵。 神不断的在我们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用圣灵在感动我们，成为他合乎他心意的儿女们。圣灵上告诉我们，他讲罗马书八章十四章到十三节到十七节那里讲到，那个圣灵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接受同样的一个印证，我们就是借着圣灵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后世。罗马书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在主里面一同同心，一起能够合一，就是这个圣灵在做奇妙的工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人都不同，我们人每一个的个性生命都不一样，但是主耶稣走的时候告诉我们，我差遣那个保卫是圣灵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今天当你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你的心里面，圣灵在感动你，圣灵在做一个教导的工作，圣灵在做一个安慰的工作，跟当时候大卫完全一样。大卫受到圣灵的感动，他就把那个感动的心接受下来，一辈子跟随着主，顺服主，跟随主，永不离开他。所以你看，在撒母耳记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要跟命打征战，啊，当时两军叫嚣啊，以色列跟以色列在征战的时候，这个哥利亚每一天呢，跑到那个两军的当中啊叫嚣，你们以色列的军队，你们说你们有神，你们就派出一个人来跟我征战，如果你打赢我的话，我愿意做你的仆人；如果你们输的话，我做我的仆人。四十天不断一直叫嚣。大卫是放养的小孩，他的父亲耶西说：“你今天就带点吃的去给你三个哥哥吧，把三个哥哥在军中帮当兵，你就带着一些吃的去看看你哥哥，看看那边的情形是怎么样。”他去了就能看到这个哥利亚就像跟他以色列军队的人叫嚣咆哮。他说他到底是谁？从圣经上告诉我们，哥利亚他有约六腿一壶五口高，六腿一腿是十八寸，你六乘上十八的话是一百多，108，再加一壶口，大概有110寸高，大概是有96左右啊。要打篮球的话，他是大概最高的76，大概比他高2尺。而且他从小，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他说，当他的盔甲5000色克拉，5000色克拉换算出来就是125磅。他穿的这个军装有125磅，比我的体重还重。他拿到那个铁头啊，他的那个武器的那个头啊，他说600色克拉，这15磅。你如果没有他的体重，我看你大概拿也拿不动。大敌当前，16岁的一个小孩子，扫罗说：“你要去跟他征战，那我把我的盔甲也给你穿吧。”他一穿上去大概太重了，他大概走也走不动了，他说就脱下来。他说我不需要。他拿的是什么？甩石经验出来。在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弹弓，对不对？他就拿了5块光溜溜的石头从心里面拿。他为什么拿这个？因为他跟大扫罗讲，他说我在放羊的时候，都是用这个武器在打那些狮子。他们来吃我的羊的时候，我从我的狮子口把我的羊把它救回来。他就上去了。这里很宝贵一件事情，你看到大卫两人对垒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个96的高，大概300-400磅的人在我前面的话，我是等着他来攻击我吧。你看圣经他怎么讲，他说他上去，他向着他哥利亚的方向走， 拿起他的弹弓，射到他的头额上，这一刻死了，打到他的要害。保定以后，拿了他的刀，砍了他的头。他说：“你要还我五十三，我想他，他三年刀枪都没有。”外道人也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一样很多的外道的敌人，撒旦就是我们的敌人，他常常告诉我们，你可以做，没有关系 ，It's OK， do it。现在我们真的是在内心的征战，非常非常大，但是在当时候，我们看到，当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去对一个侵略军人打仗的时候，他靠的是什么？他是靠了耶和华的征战。就像耶稣一样，他说：“耶和华，你来当我军队的元帅，你怎么叫我打，我就怎么走，不是我打，你为我征战。”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看圣经的话，他说：“我免你家的，你如果打胜了这个哥利亚这个人的话，我可以免你家里面的粮。”什么意思呢？就今天免税，我们今天工作要缴税嘛，我们工作要缴税，要缴给我们 Uncle Sam， 你可能赚100块，你要缴30块或40块，要税给美国政府。少罗跟大卫讲，如果你赢了这个革命呢，我可以免掉你所有的税，甚至于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大卫有四个点，你在这个征战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甚至于他的三个哥哥嘲笑他，他说你来干什么，你应该回去家里面放一下、他哥哥说对你不是你的事情，你应该回去怎么样管你自己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来自我们自己周遭兄弟姐妹的一种嘲笑啊，常常有啊，我这些环境里面常常有碰到有些弟兄姐妹是嘲笑我的，这是他自己的亲哥哥嘲笑他。第二个，他面对外在高大的敌人，他靠着耶和华他得胜。第三个，大卫是迎上这个哥利亚，并不是退后。第四，神给了他所有的这些税。啊，我们后来知道，扫罗也把他的女儿给嫁给他。他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把哥利亚跟敌人打倒，敌人退溃了，不是很好吗？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妇女们在街上唱：“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这个扫罗就心里想：“我才杀千千呢，你杀万万。”他开始就敬重这个大卫。我不晓得男人会这么大的精力吗？还有这女人的专利吗？不是吧，现在是所有人的专利啊，连男人都专都嫉妒他，嫉妒他，甚至于要他在弹琴的时候两次拿着刀要杀他。大卫知道没办法，只有逃离了。往下的9年的日子里面，他就过着逃亡的生活，四处跑，甚至逃到非利士人的所以亚哈文的手下归顺他。扫罗两次带了3000的兵马追赶他，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卫同样也有两次的机会可以下手将扫罗王杀死。看他怎么讲，他说他是神所高的王，我不能动他，这是非常的我们神的心意。今天你我都是基督徒，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你要饶恕我，这是一个合乎神的心意。可是我常常没有办法饶恕，这饶恕的功课真是要学习。刚刚弟兄讲到这个犯贱的女子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主耶稣清早就要到圣殿去，带着跟他的门徒们要去，安安静静的要走向圣殿的时候，突然右边来了一群法利赛人，带了一个今天早上刚刚行礼被人抓到一个女子来到他的面前。他说：“主耶稣，你说对这个女孩子应该怎么办？照我们摩西的律法，她应该是受死。”其实这些法利赛人是怎么样？这样子试探我们的耶稣。可是很奇妙，如果看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从老的到少的这一点，第二个，这一些法利赛人，他们是给当场拿了一块石头打死这个女孩子，他有这个权利的。但是圣灵那天在那个地方动了，圣灵感动了这一些人，在旁边的所有人，要治这个女死定的人。圣灵感动他们，他不敢拿起这块石头，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罪比这位犯奸淫的女子还重。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从老的开始，不从少的小的开始，越老的罪重，像我越老罪就越重，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而且是不是的告诉神，我在哪里犯罪，我在哪里跌倒，求主你饶恕我。这个女孩子抱着头在那个地方，她没有听到总耶稣讲的这句话，跟人家讲，如果你认为你没有罪，你可以拿起这块石头打。他没听到，但他蹲在主耶稣的脚下，当他往头一看的时候，看到主耶稣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旁边定你的罪。他说：“孩子，我也不定你的罪。”我们感谢神，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所以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求神饶恕我们的罪。我有一个朋友，我姊妹的一个朋友，我姊妹的一个，姊妹的一个先生，有一天呢，他到我家来，一走进来了，就说他们两个要离婚，他一坐在我家就坐五个小时，我就听他一直讲，讲五个小时。有时候我们人不需要多嘴。也不知道他们夫妻之间的什么事情，就他把他一生的事情都告诉我，他们四十五年的婚姻，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两个都黑的一家子。等他都讲完了，我说弟兄，我刚才为你做个祷告，拉着你太太的手，我说这我唯一能够为你做，这主耶稣能够化解你的心中那样四十五年的仇恨。你看他们外表，他住的房子是明明明明大的，他开的车子是我们所想要的，什么车子他都有，他的工作是最好很好的工作，但他心里面有平安吗？不到三个月以后，他得了癌症，医生诊断了这个先生没有幸福，我到医院去看他，医生说是第三期。能够完全恢复的几率不太高，要做一年上化疗。我说弟兄，我来常常为你祷告。我说我们的神能够医治你。我们人不行的时候，我说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前几个月医生跟他讲，他完全没癌细胞。他怎么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们的神。”真的很爱我。我说弟兄啊，我要把我的神也成为你的神，你愿意吗？可以。神就是在我们人生的困难里面，或者我们遭遇到肉体的软弱，那我们今天很多问题，我们或许我们事业上面。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在他一生里面， 70年 ，OK， 从16岁开始，他的人生都是与神同行，神愿意与他同在，他的困难就变成他的祝福，神就不断地祝福他，甚至于告诉他，将来要从你的后裔里面，弥赛亚要从你的根而出。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呢！我们今天可能环境也没什么改变，但是我们先要改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人生的危机也就是一个转机的开始。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遭遇，但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信靠神，我们知道神并不够帮助我们，就像帮助大卫一样。然后神给我们赏赐，就是我们持续不断在他面前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跟他祈求。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质啊不会改变，为什么？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吃喝，我们需要睡，但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和做事的方法可以改变。但生命不同，我刚刚从帕金纳走过来的时候，我看到还有弟兄他那个孩子，我记得他以前很小，大概在一两岁的时候，刚刚我看他走进来亲了他儿子的时候，大概有差不多他肩膀那么高。生命就不同，生命会成长的，生命要成长。今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而且是被神改变的生命是要成长的。如果我们都停留在那个生命会动，像小 baby 一样不长的话，常常讲我20年前的生命，我30年前的生命，那就是不长的生命。神要我们长大，因为当你长大的话，你流出来的生命都不一样，是从 inside out， 不是从 outside in。当我们里面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外在的行为也表现出来。我们知道因有因的生命，那有一只老鹰，它就跟一只鸡，从小的时候就跟鸡一生生活，它到后来就变成鸡了。但有一天呢，当这个老鹰啊，被这个主人带到山上去的时候，很高的山的时候，然后这个主人就把它从天空一甩出去的时候，那个因生命的本能就出来了，而且如鹰展翅上天飞了。因为因有因的生命不一样，人有人的生命都不同的，我们的生命不同，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才能够长大，长大让神去改变以后，就像我们刚才明天他们讲的，祷告的时候就说，我们渴求主那个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而且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丰丰富富的生命，不是单单只有那个生命而已。而那个生命要怎么样活出来，让它成为别人的什么祝福，让别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耶稣基督一样。我想你们大家都看到那个有一个生下来叫那个人，你知道吗？都没有手没有脚，他现在在马布拉西尔，他自己有个 mission。 那一天他到 local 有个 church 里面去正道，人家请他去，你知道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台上，它就差不多这么大而已，怎么这么大而已。他年轻在那个地方，他23岁，他就在那讲神的恩典，就他看到一个小孩子，他爸爸抱进来，也同样跟他一样没有手没有脚，旁边有一点点尾巴，很奇怪，他就是靠尾巴那边开车。你知道他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很感人的，他放下，他就请人帮他抱下来，他就咚咚咚咚咚走到他面前，把那个小孩子抱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告诉大家，小的时候没有人这样子抱过他，我要安慰这个小孩，这小孩跟我一样，他把他自己的爱要给他，那耶稣的爱要给他，我要给这个小孩子，那看得让人非常的感动。因为他生命能够流露出来，因为他说我小时候没有人叫我爸，他就把那个小孩抱在手里，叫他把他扶到他宿舍里面来抱。生命的流露是自然的， 们不要做表面的，我们要看神看我们内心，就像神告诉撒母耳一样，他说我看的是人的内心，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要这样跟随着主耶稣基督，上帝就跟大卫立了约，而且这是永远的约。怎么立呢？他怎么跟大卫立约呢？他说他的国，什么国？他的家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就说我永远都与你的家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大卫为什么这么合乎神的心意呢？当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37岁的时候做王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就去找一个约柜。约柜在旧约里面，就是代表神的同在。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抬着约柜，啊，打到哪里就神跟他们同在哪里，他们就会征战这个胜利。扫罗当王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这个约柜在哪里。他也不去找，但是大卫他就去找，他找到亚比纳达家的时候呢，圣经上那段告诉我们，他犯了一个错误，他用牛车去推，去推的时候呢，他带了3万人去，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约柜是一定要祭司抬的。谁都不能碰的。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牛车在走走走走走，突然那个约柜要倒下去，乌撒就用手要去摸，神说你不可以摸约柜，当场就把他毙死。大卫怕了，不敢去动那个约柜，就把这个约柜放在那个地方3个月。可是神就祝福这个亚比拿大家。3个月后呢，大卫还是去把这个约柜迎到耶路撒冷的西安山，要到那个地方，他准备要在那个地方为神将来建一个圣殿。我们知道大卫写了73首诗篇，对不对？诗篇有150篇，几乎是一半都是他写的，几乎73篇里面就讲到了，他讲到什么？他说：“神啊，你何等大！这个天和地都是他的，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能够安居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太大了。这个圣殿算什么呢？但是呢，大卫有这个心要把圣殿建好，来让他的百姓能够在这个圣殿里面世世代代的敬拜神。神就看到他这个心意。”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来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带样的一个心要来敬拜神？我渴慕神，我需要神的同在，我需要神的祝福。但是我同样的，我要合乎神的心意。我不晓得你们在家里面，你们兄弟姐妹多不多啊？我们家4个孩子，当你父母亲有4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很明白。父母亲常常去疼那些比较合乎他心里面想的人，但是老爸老妈妈不讲，是不是？我们家4个孩子，我们家3个男的，一个女的，所以我的妹妹呢，就很合乎我父母亲的心意，所以从小啊，妈妈好，只要讲什么，她马上就知道。你知道在古代罗马时代里面。那个君王啊，王啊，还有主人啊，他坐在上面。如果客人来的时候，他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只要眼睛这样一瞄一下，下面那个仆人就知道他要做什么。甚至于他不要讲什么话，他只要这样，那个仆人都知道他做些下面什么动作。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神还没讲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神他到底要什么。 我们今天刚好效仿，包括我在内，我都常常跟神讲，我需要什么东西，你先祝福我这个，你先给我，我跟神他谈条件，你给我这个，我给你这个。你可以看到大卫的心和乌斯的心，他没有问神要干什么，又会回到这个圣殿来，他自己先去寻找，他自己主动的，他就寻找这个约柜，要把它放在锡安山，站在这个地方建殿，那成为神所大家所知道的一个耶和华的一个圣殿。约翰一书啊，我们刚才也讲到约翰一书啊，第五章里面14到15节里面讲的一段话非常的好，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若到他的旨意求了，他就听我们。”接着讲就说：“既然知道他都主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所求于他的，我们得到。因为我们照神的旨意去求的话，就按照神的心意去求的话。”他说没有一样他不给我，所以我们要先知道神的旨意，神的话呢真实的进到我们的里面，当他真实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他能够产生一个全能，一个力量，一个开启，所以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话出来，也才能够去遵循神的旨意。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9节里面所讲到的，保罗祈求愿哥罗西教会在一切属灵的什么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就是属灵的悟性。我们今天要追求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人的思想啊，不能参杂神的命令，我们认为参杂神的命令就乱掉，就乱掉。神留下两个命令给我们，圣经里这两个命令，一个就是彼此相爱，第二个就是大使命，就是去传道的使命。保罗在强调这个在他书信里面，总约书更是讲这是唯一的新约律例。新约里面是个旧约，我们爱是很容易，但是彼此相爱很困难，因为我们人有老我，常常没有办法，所以我们求神帮助。那不可爱的人也很爱，那不喜欢的人也喜欢，你看看谁能爱？有没有看到那个100年前左右啊？我们知道这个，在瑞典那个很有名的阿菲诺贝尔，叫诺贝尔。有一天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打开报纸，他一看，看新闻的头条新闻，他说 "The dynamite king died"， 就是那个火药大王死了。因为那个报纸是误导，报纸错误。他拿那个报纸，他一看。他说：“难道我们一生以后就是这样一条黑带？我的目标可能就是被 Dynamite King 这样。”他看完以后，他坐在那边沉思了很久。他说：“难道我一生以后的写照就是要这样吗？”后面的 story 我想跟大家就不必讲，你们就知道了。他就成立一个基金会，叫做诺贝尔基金会，因为他那时候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他不晓得这些想做什么，把成立基金会、和平奖、化学奖这些东西都慢慢衍生出来，都可以从这地方支取100万、200万美金的。我们的人生如果到最后走到底的时候，要只有一条一个名字 ，Dynamite King is dead， 哎，死了，死了就死了，就是这样，那这，哎。这些你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过往的经验的，但是神不要你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神他就要他的儿女 不只是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我们自己的困难，而且我们要更合乎神的心意。但是大卫，你说他这么合乎神的心意，他有没有犯错？他犯了一个大错，那就是刚刚那个从第八章所讲的那个奸淫的罪。我觉得人到一个年纪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要特别小心。当你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你说房子房子有，车子车子有，工作工作有，只要五子登科都有。你说这个大卫嘛，大概不到40岁，他怎么样？睡懒觉，睡到中午12点。你说你那个人正正常常应该7、8点就起床了吗？他就怎么样？睡到12点，懒懒懒洋洋的走在阳台上一看，看到对面有一个女孩子在洗澡。这第一眼啊，看到的人没办法避免的。但是大卫犯了非常非常大的错误，他要看第二眼，又看第三眼，看到最后他怎么样？想拿个法宝要谋杀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啊，这拔示法的人乌利亚的妻人。他怎么样？他怎么现在就赫尔夫乌利亚？他把他的元帅约叫叫过来叫过来，他说你去打仗，就像今天伊拉克打仗，打那个叫做前线最前线的。他说你就把这个乌利亚这个战士放到最前面去，拿你的兵撤退，让他留在那里。那你这个一个人，那你当没有办法，你往里走。就让那些人被打死。他做这件事情啊，神不知鬼不觉，对不对？你看我们，我做坏事谁知道啊？我现在都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我不告诉你们怎么样。而且他要用计谋去害死这个人。哇！大卫也是等了一年以后，他才悔改，一年。而且是那个先知拉丹来到他的面前，做了讲了一个比喻给他听。他说有一个富人，一个穷人，那穷人就是一只羊，那个富人是羊群成对的。当有一天那个富人呢，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要宰一条羊羔的时候，他跑到那个穷人的家里面去怎么样，抓了一只羊羔宰了，给这个客人吃。他说：“这个人当怎么样？”这大卫理气直壮的讲：“这人该死吧，而且要赔他4倍的。”他讲了他自己念念，但是神怎么跟他讲？我不至于让你死，但是什么？我的刀剑永远不离开你的家里。他说4倍嘛，你看圣经呢？他死了4个儿子，他最心爱的亚撒龙，在当时可能继承他的王位，也他另外一个儿子他嘛，占有他自己妹妹，所以他就杀了他，刀剑没有离开他家。那亚撒龙他们所讲，他说漂亮到一个程度，他那个头发，那个圣经上所描述的。他当时被挂在这个树上的时候，当时约甲来到他面前，因为大卫交代他的兵丁不准杀害亚撒龙，但是约甲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叫他的兵丁把他给杀了。但是他的头发是夹在这个树上，那他们讲说他的头发是非常的美丽，他说真的是很漂亮，肯定是个美男子。他犯了罪，所以当拔示巴怀孕的时候，神给他讲这个孩子他不祝福，生下来7年以后就死了。大卫就在他的面前进食祷告。当他听到孩子过世了以后，他起来的沐浴，他知道神 他这件事情成功了。但是他写了六篇，那诗篇里面六篇悔改的书信。弟兄姐妹，今天你要回家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看，在诗篇151章这里所讲到的，诗篇五十一章这里讲到，我们一起来看，在诗篇51章，那第九节呢？诗篇51篇第九节。这边是大卫犯与八十八同寝以后犯罪，先知拿单来到他的面前，他承认他自己的罪，就是说写了一个诗篇，他跟神在这个地方彻底的认罪。他怎么说呢？他说求主啊，要求神啊，掩面不要看我的罪，这个奸淫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第四节他说神啊，求我有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他说不要将信使我离开里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乃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服侍我。第十七节这里要讲到，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被不轻看，所以你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被不轻看。感谢神的，当他悔改认罪悔改以后，神赐给他下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当时候。大卫一直想要为神建殿，神告诉他说：“不可，先知约拿，那他跟他讲，你不可为我建殿，因为你征战，你流太多人的血。但是你的儿子将来为我建殿。”这个时候，大卫顺服，大卫做了一件事情非常好，他为他儿子预备所有要建殿的材料，所有的金，所有的银，所有的木。香柏木通通运来，他为他儿子预备所有的材料。后来他70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日子满足而死，他这一生走完，他说神，感谢你，感谢你与我同在，走完这人生的道路。他虽然没有看到他的儿子建了这个圣殿，可是他知道神所讲的绝对怎么样，不会耽误。他儿子建殿的时候，你看从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带领他的百姓杀了多少的牛羊，奉献给是耶和华的时候，他怎么讲？今天我们在这里向我们的耶和华敬拜、赞美，因为你就是那唯一的神，永在的神。你的百姓将来拿到这个圣殿，他们有任何的祈求，求主你垂听。耶和华说：“这是我所喜悦的。”他说：“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诫律典章，我必与你们同在，世世代代与你们同在，多么美好！”那今天我们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典，可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这是在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当中的时候。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环境，我们怎么跟神求，我们知道这是神合乎神的旨意，而且绝对不会错。如果我们走下去这个不是合乎神的旨意的话， 我们是不是走一条冤枉路呢？是的。但是神没有我们走冤枉路，神要我们走在他的道路当中，他一生一世都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呢？第一个，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聪明。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每天三次来到神里面祷告。圣经在诗篇五十五篇十七节，大卫怎么讲？他说：“我晚上，我早晨，我晌午，我哀声的怎么样？悲难，他也便听我的声音了。他的是神啊，我哀声在他面前，悲难就是悲，就是什么痛苦啊？”那就是困难了，他都听我。我们不断的来求神来帮助我，不要让我们自己很聪明。好，我们有人会说，我 IQ 199，我的 IQ 200多，那你 IQ 599，当然做你事了，更聪明。我什么事都做得很顺遂。哎，这是人的看法，但是这两种不一定对呀、啊，那两个不一定对。什么是对的？就是靠神。而且常常在他面前赞美神。我每天早上第一件起来的事情，就是放两首诗歌，让神呢先来赞美神。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我开启眼睛，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赞美你。诗歌有这么好，这么好的就是诗篇，每一篇震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这么丰盛，这么丰盛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为什么不去支取呢？我们就用诗歌来开始我们每一天，来赞美我们的神。那你那天会不一样，你那天碰到人的时候，你不会就说埋怨的，因为我有神啊，我不会埋怨的。但是我的环境有没有改变？没有啊，但是我的心态改变了，因为神让我先改变。所以我对事情的看法就改变。我讲的那个弟兄，他们怎么不好呢？早上起来一张开，第一个就是先互相对骂。你当然那天你就糟蹋掉了。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赞美神的呢？要有我们说嘴巴所讲出来的东西，神没有在听，他每句话都在听，刚刚我们念过的。用我们的口来赞美神，那是我们第一件要做的。大卫也是如此的，不能送信，不能睡到中午十二点，那就该看的那个该不该看，时间点也不对，人的心更不对。今天我们讨论讲，那我该看什么？大家一蹲到网络，看到internet。你打开，你就关的时候，你自己看，如果到七点钟关心等等，有的甚至不关了24小时的，那个东西吸引你啊！人不跟人讲话，人跟又跟机器讲话，更不要说要跟神讲话。弟兄姊妹，对不起，我讲，我也是讲我自己，我常常警惕我自己，我是多么有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他就是那个神，他丰富的神，你要他就给，你不要他也不勉强你。可是你看我的妹妹，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我最好的给他。为什么？好，他心意了，那我也同意了，因为我很不可爱。我不爱念书，我哥不爱听话，那他当时找不到喜欢。第二个，我们要常常耐心等候。我们常常走跑在神的前面，弟兄姊妹，这个事是真的。我们常常走在神的前面， 神说你等一等，让我告诉你怎么走。哎，不要看，我甚至知道怎么走。你们看那个小孩子一岁两岁的学走路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要扶我，我自己走，我自己走，走到最后就跌倒，我就颠颠倒倒的。我有神牵着你，你身体走得很好。你们都知道那个沙漠那个景象，脚印。最近有一首诗歌叫《神迹》，那个迹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miracle 那个迹，就是那个脚迹的迹。有一首歌，你们有机会上午去看看啊，这个上午没有关系，你看看你当录下来看看，你就听，你放在你把它当录下来，放到你的车里你听，很美很美的歌，很朴实的，每天跟着神的脚步走。不要走到他前面，走到他前面你就知道错了，走到哪里 ？OK， 报告，报告给你，不要走到他前面。第三呢，我们要明白呢神做事的法则。你知道这个摩西一生里面不是120岁吗？他40、40、40，这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40年在王宫里面学会所有埃及人的这些世上学问，建筑、农业、什么天文、地理，就跟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博士了。神用不用他，他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跑到街上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在跟埃及人在打架，说我块头很大，我帮你打，我做你的什么，做你们那个 leader， 把埃及人给打死了。哎，他想到第二天出去的时候，看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为什么讲？哎，我民族英雄啊，我跟着你啊，哎，他被这样讲了。他说：“你昨天打死那个埃及人，是不是同样的今天要这样打死我们？”啊，他一听了，真的是害怕了。原来他们不是这样子认为。如果这件事情让法老知道的话，他害怕，因为他当时是可能成为法老王的继承人。他的第二40年，他就跑到旷野里面去了，去牧羊。每天就看着那些羊又臭要喂，那神你怎么把我摆在这里140年？每天看着新海山，你们说你神在这里吗？你跟我说话，等待40年，神有没有他做事的法则？那神不急啊，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他要慢慢的怎么样磨练他，磨练到一个程度，他觉得他这个器皿可以用。今天神不用你，那有他的原因呢、啊。因为我还在旷野，我还没被磨完呢。但是到40年以后，就是80岁了，老法常常的时候，这个神神要用他。他说：“神怎么讲？”他说：“我死，我先知道我的法则，叫以色列百姓知道我的作为。那个法则在英文呢，叫做 way，WAYS， 道路。”他说：“让他的以色列的百姓晓得他的作为，那个作为是 act， 行动。”今天神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他就是那条道路，那个福音14:6里面都讲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一个人不是借着我到父那里去。他说：“那个道路就是位，就是那个路。”今天我们就要跟随他，顺服他，活在他的心里面，走在他的道路上面。当摩西知道神的法则的时候，你看他在旷野里面， 他不敢自己做主啊。谁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啊。他唯一就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生气的时候旁边就放头打石头，神就不让他见家人，对不对？今天你我犯的罪更大了，所以我很喜欢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十点钟先拨给我们，如果不先认我们自己的罪，神在讲什么，我们肯定听不进去。因为神没有办法跟罪沟通，神不容许罪在他的圣殿里面，不要干小罪了。虽然大卫犯了这个错，可是他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有什么好处的？神有神做事的法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呢，敬畏神，遵行道，他就会赐福给我们。我很喜欢读诗篇，最近读到这篇跟各位分享一下，在诗篇128篇里面有四个福，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128篇，诗篇120篇到134篇叫做上行诗，这15篇，就是他们每一年3次，他们从各地，从以色列的各地、犹大的各地，上到耶路撒冷城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他们都要唱这15首诗篇。那刚刚好在圣殿就有15个阶梯，内院外院8跟7，他们每站一上去，祭司就唱一首诗歌。他们从外邦回到巴比伦，回到他们以色列地的时候，回归的时候，在这中间的路途里面有15站，他们每一站也唱这首诗歌。那在诗篇128篇这边所讲到的福，他就告诉我们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是不是？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就有福气。第二节，他说：“你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要顺利，享福。”第一个是有福，第二个是享福，就是得福。第三个在第四节，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人家讲到蒙福，就是这个福的起源。第五节讲到，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这就是福气就源源的流，怎么样？不断的流，流到你，流到你的身上。西安，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刚刚所讲的。约柜就从大卫这里把约柜带到锡安山来，在锡安山那个地方建殿。他说这个，他说耶和华说，我愿意赐福，从锡安山从圣殿的地方，一直到世界的，他所祝福的百姓。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好处不会在我们以外，弟兄姐妹，抓住这四个福气，得福享福，蒙福要赐福。今天我们得到这个福气，我们的孩子也得，我们的家人得到这个福气，我们也把这个福气给别人。所以你看看那些还没信主的那些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上帝，我们不需要，神给我们智慧。不要一过了就把我们的主的福音这样传给他，你有时候可以坐在他旁边当他的朋友，看他需要是什么，当你需要的，人都有需要的，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特别是心里面的空虚。今天我们外在的东西都很丰富，但是我们内心非常的空虚。当他讲出他心里面的话，你就把你的主耶稣基督基督介绍给他，你说这个孩这个主帮助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 当天早上神亲自跟我们说话，我们如果不懂的地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一个人生的一站里面，神都与我们同在，他不会撇弃我们。只要我们是他的儿女，就是他家里面的人，永远有人爱我们，而且爱到底，那就一定得到。今天在你人生里面有碰到困难，你愿意说是主耶稣基督，我愿意跟随你，在你面前祷告，求主你帮助我走每人生的每一段道路啊！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特别为你祷告。你说我今天在我的婚姻上，我的工作上，或是我的孩子教导上，我有碰到困难，但是我也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合乎他的旨意来求。有这样需要的，你也可以手举起来，来为你祷告，看到谢谢，放下他，谢谢，谢谢。你说我今天有在内心里面碰到一个非常困难的，没有办法跟人家说的罪。你说主啊，求主，你就像饶恕大卫一样饶恕我。我家里弟兄姐妹，你去帮你受洗，我为你祷告。你不要看左右邻居，你说神，你跟神自己说。我的心就是这样的罪，我求神你来饶恕我。这个罪没有人知道，或者我从小我就在一个家庭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可能没有办法原谅我的父母亲，我甚至没有办法原谅我的兄弟姐妹。你就主，你今天释放我，你让我在你的面前，我向你认罪，求求你帮助我。有这样的人，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要从神啊，从今天开始，我知道我是你的儿女，我愿意天天来跟随你。遵循你的指令，过我以后的日子。我凡事遇到困难，我第一个来给你祈求。有这样弟兄姐妹们，你就把你手举起来，我们一起谢谢啊，放下，好，谢谢谢谢。所以说，我们再次感谢赞美恩典，谢谢你今天借着你圣经的话语，再次来跟我们说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你都不配，但是。你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每一个人那污秽肮脏的罪，甚至于连嘴巴都说不出来的罪。但是主，你说你是看人心的主，就像当时你拣选的大卫，也都是和你心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没出世以前，你就正拣选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福分，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再次饶恕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罪能完全能够洗净，让我们心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来跟随你，让我们清晰在你的面前都做啊，饶恕我，饶恕我的不堂。你祈求喜悦的罪，让我们再次有个宽容，让一个恩，有个顺从你的心来跟随你，让我们能够 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能够来赞美你，因为说你是真的赞美的神，你就是那个天上观看我们在地上你的儿女的神。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像在属天的日子一样，特别祝福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有心灵软弱的、身心要得到医治的，主啊，在这个教会，就让我们在这边得到医治，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得到你重新心里面的那个满足，让填满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成为里面心里面有火热、圣灵充满的一个儿女，能够走我们属以后属世的道路。主，谢谢你，今天你祝福你在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还有来到你面前的儿女们，你将来祝福他们，让他们的家都能蒙到你的恩惠，就像你恩惠大卫的家一样，世世代代都蒙福。主，我们感谢你，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